这一段确实有跟一般的基督教界所讲的一般的解释法其实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方向。那各位可以提出来你们的看法，或是有什么其他的疑问的问题。
海丽有没有？喂，
哎，你讲。
哎，那个骡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上帝在那个就是摩西五经里面讲，就是不能杂交。那个骡子，以色列有这个骡子，并且这个大卫也喜欢骑这个骡子啊。
这个骡子哦，应该是一种进口的啦。而且这种骡子以后成为皇族哦，他们的专用的一个坐骑。所以如果是坐骡子的话，那代表的应该就是皇家，正是皇家的坐骑。一般平民没有用，一般平民都骑驴子，所以变成骡子成为皇家的一个他特别的坐骑。
如果假设说是进口的，那就是他就是说他去使用这个骡子，是不是纵容那些比如说其他的人，比如说外邦人呀，让他们去做这个杂交这个事情？
应该有这个意思。
他已经渐渐的一个列邦化，帝王就会造成这种情况，生活习惯会跟列邦一样。
然后当时的那个先知啊，也没有去，就是去，比如说责备这件事情啊。
那你立王的这种事情，已经一种贤民都这样的，责备有用吗？
但是先知他有些事情责备他，有些他这件事情他就没有说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律法是说叫以色列人不要去让不同的种类去做交配，他禁止去让这里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是，在古代来讲，这种一种交配是很多的游牧民族他们都会去做，尤其是骡子本身它的脾气跟它的使用年限，它即使是一般的人，就说我们说的驴子啦都是骆驼本身哦，它比它们好，容易养，比它们容易，而且它比较有更大的经济效益。那这个以色列做，外邦人实际上是已经很习惯的在做。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做，那外邦人做，那外邦人的这个生产的东西，不可能说他们就不会流入到以色列国中了。神也没有说以色列人国中不可以有这个东西，而是说你不可以去故意生产这样的东西。那就一个当时以色列来讲，他们是处于一个迦南最大的一个南北交通运输枢纽的地方，你说他这个国家可以禁止骡子的通行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经文倒是故意用骡子这个东西来跟前面那里谈到亚多尼亚，它是自备车辆跟马鞭。自备车辆跟马鞭，如果按照生命记的讲法，王如果王的话，本身不可以去为自己增添车辆跟马，这个因为这是埃及人的一个风俗。那神是禁止一个王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就要强调遵照律法的角度，他亚多尼亚他反而是就他用词上来讲，他其实是违背了生命记的一个讲法。反而大卫他不骑马，他反而用骡子，那骡子的一个经济效果跟他的比较柔顺，他比驴子顺，那他至少他虽然有使用这个生命上所使用比较制造出来的东西，但他不是他自己制造的，我想不可能他自己制造的。那到底他有没有很极重的罪恶？我想这里反而他不再强调大卫的罪恶的意气，他反而是在强调大卫本身的软弱。他方便就，他反而是方便就，而不再强调说大卫他有自己生产骡子的事情。那这个应该要有所区别。
针对那个家的弟兄所讲，跟一般的解释比较不一样，你的看法怎么样？
看到，另外我看到在这个以赛亚书66章里面，这个亚维说的话就是66章20节，就是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这个也提到这个骑骡子啊。就是这个骡子在上帝的眼中是怎样的啊？怎样的一种存在？我们是不是自己就是不去做这种不去做这种比如说杂交的这个生意，然后但是却可以使用这个杂交的这个动物吗？
他这里有所谓骑马，还有独风驼，好像是各种交通工具都可以用的。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是律法的本意是在禁止人去做一个没有分别的杂交的这种方式，
生命的产生
本身不可以透过这种杂交方式来产生。但是如果他是已经别人去做出来的，他并不去强调已经存有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定要把它灭掉。
私生子啊，还有很多
那些，他并不是做这样的要求，你不能够去做这种要求，因为那不是他自己能够做的，他自己是决定。所以说，一个被我们不可以强暴，对不对？但是女人有的被强暴之后生子，我们能够怪这个孩子吗？我们能够怪这个女人为什么要生下这个孩子吗？
那就是他们使用这个就是好不好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是应该 避免这种情况的，就是分别把这个东西分别出来，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话你去买那个骡子骑吗？还是就不骑骡子？
使用因为圣经上没有禁止的。
这是看你个人的解释了。律法并没有直接禁止我们要不要使用骡子的问题，那个人对神的话的一个遵守，这个看个人的一个理解跟个人的遵循的方式。那神给这样的事情，他并不是一个死板板。你认为你自认为如果是比较虔诚，或者你自认为这样会鼓励别人继续做生产这件事情的话，所以不去购买，圣经上也不认为说这不好。但是你若就是你不得不要用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圣经上也没有给你强制禁止说绝对不可以用。所以就律法来了解，我们要了解神要禁止的源头，他是要禁止人犯罪的源头，而不在于这些外面的这一些形式。他们的形式当然很重要，因为它会反映出人的内在问题，但是不要因为外在的形式就限制了神话的实际上的真正的含义所在。大概的问题大概是这样。
我想就是探讨的就是在上帝的心中，就是怎样是为上帝所喜悦的，比如说是骑骡子好呢，更为上帝所喜悦，还是不骑骡子更好，就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想圣经没有答案了，因为这个不是圣经的主，圣经也从来不去评判这件事情，他只评判说你故意去生产骡子，那这是神所判。你骑不骑，那圣经上从来没有去评判这样的事情。有些是很明确的，那像我说我们不要去穿，故意去穿羊毛跟这个植物所生产的这个棉，跟他故意把它
第二只就是混杂，
你混杂，
生命混杂，
生命混杂，那这种故意的，那神是经文是明确的，已经很明确跟你禁止不要去穿这件事情。但你故意还去穿，人家有生产，你没有生产，别人有生产，他已经禁止你穿了，你才知道明知而故犯，那个就是立法的禁止。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倒是他没有这样的强制的明这样的来讲。其实律法这些很多东西，我们回到律法的角度，其实它很多是跟埃及的风俗有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很多这一些东西都跟埃及的宗教是有关联的，所以律法会禁止这些东西。埃及人认为把两种不同的生命交长而代表生命的丰富，这是埃及人的宗教里面他们非常强调，他们透过杂交而认为这个是一个生命会产生很丰富，不同的人种不同的物种，那他们认为这是生命的表征。那这是律法他所一再强调的区别的源头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最主要的原则来看今世。今世里面，我们说今天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可以让人赚更多钱，可以让人活得更丰富更健康，可以让人过得更美好的生活，因为他们认为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过得更美好。
睡觉，好，讲话里头睡觉，不要再谈，因为这跟我们这个第一章比较没有什么关系，直接来谈第一章。说明弟兄，有吗？
喂，
说明一下，
是我就是刚刚加的弟兄讲的内容，还有讲的提出的论点，我个人赞同。那我也觉得是说，亚多尼亚与亚沙龙他们两人确实有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想要做王啊，要接续大卫的王位，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大卫的这个后裔。那但是在最终这个王位由谁来接任呢？我想经文他一直是在强调这样的一个接任不应该是按照这个王子他个人的一种想法。虽然他们现在就是亚沙龙也好，或者这个亚多尼亚也好，在当时他们的位分他们的年纪都是比较大的，理应是继承或顺应，就是相当于是在他的一个地位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在这个大卫王并没有明确的这种吩咐或指示之下呢，这亚多尼亚他私自有这种想法，事实上是已经越分了，所以这就是相当于是说按照他个人的一个想法，想要已经认为自己应该是可以接任而在做一些准备。那经文本身一方面是说明了这个决定王位的一个过程，那就如刚刚加德弟兄讲的，他跟亚沙龙之间的一个作为表现还是有所区别，我们确实需要去谨慎的去分辨这个亚多尼亚他并没有像亚沙龙那样子是有要成为阴谋的，这样要来反叛，他不过是去可以说是去拉拢或者就是向那些服从他的人示好，所以去妖艳那些人。但是亚沙龙他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呢，却表现出这种明确的这种谋反篡位的这种举动，这种心跟举动最后也表现出来，所以两者之间还是在本质上是有所差异。因此这个亚多尼亚最终最后他在知道大卫立所罗门王为王，所罗门为王之后，他的一个表现去抓住祭坛的脚，去表明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去相当于是保全自己的生命。那我想这个应该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根据而来。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在于说，这一章的开头谈到先知拿单是去跟拔示巴讲，而且讲到的一个主要的出发点是在于要来保全这个拔示巴还有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命。那这一章的结尾呢，它相当于是结束于这个亚多尼亚他求自己的命可以得到自保，而不会他也不希望因为这一件事情而被杀害。所以在这个宫廷，在这样的一个王位的这种相当于我们可以讲是一种争夺当中，他表现出来的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残酷，因为他都跟性命有关。那先前亚沙龙所做的，那直接的就是去 杀害这个王子啊，他的长哥哥。那在这个地方，所幸目前并没有发生这个流血事件。这个我觉得它本身之间差异还是比较大，但是先知拿单的话也是很明显的去指明说，这当中如果处理的不好，确实就会发生这个流血的事件，这个确实是需要去谨慎的。那对于这个拿单先知，加勒弟兄有强调一个重点，是说这件事情并没有明确的表明是神的旨意，而是拿单先知的一个主意计谋。那我觉得这一点我基本上也同意，不过我觉得或许可以再继续的探讨。好，我的意见如下。如上，
我讲一下我个人对第一章的一些判断。经文确实，我们在经文的里面，我们找不到神在对这件事情上他有直接的启示的话语。一章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用这个角度来判断我们王被立为王是不是神的一个心意。就是第一章里面我们确实就文章的本身来讲它没有，不过文章的描写我们教的不容易来强调说这是一个先知的余华。先知的余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知直言式的，他会用直接神言，神怎么样启示他先知就怎么样来说话，那这是一个一般我们比较了解式的一种方式来看圣经的一个先知启示文学。但是另外一种方式，它是一种神好像是静默的，而透过这些人自己的言语跟行为所记载的方式，他来写出到底什么样的人他才是符合神所愿意的，什么样的人才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不能够用第一个方式，我们能够用第二个方式，他用的一个文学的一个理解描写。看来我们家的弟兄也有把故意经文把它分作五大段。如果我们用这种五大段的方式，你再看到从第五节到第十节亚多尼亚的描写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去谈到神的事情，神的字眼没有被出现。同样的，从第四十一节亚多尼亚一直到五十三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有谈到神的是那个约拿丹，约拿丹有提到神这个字亚威，但是亚多尼亚本身都没有，亚多尼亚本身都没有。同样的，我们来看在说话的过程中，这个先知反而都没有去提到神的字眼。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拿单说话的内容，以及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拿单先知也没有提到神的这个样的字眼，反而他故意把提到神的字眼他放在八十八在第十七节，他很明显的谈到亚威你的神。完了，他在提到是大卫有自己有提到他的亚威这类的神，以及这位是他救他一切苦难永生的亚威，他提到了两次。第三个，他反而又提到的是另外一个是拿雅，拿雅也说愿亚威我主我王的神，然后亚威怎么样与我主同在。所以他也一样的提到神的名词问题。我们知道圣经上确实有提到神，这是作者作为一个先知他会故意去做安排， 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作者他故意让先知不去提到神的名字，而让这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他们去提到神的名字。反而那一位亚多尼亚，他虽然看起来有很多的作为跟这个亚撒龙是很类似，但是又有一些不同，但是从来没提到亚多尼亚对神的名字，他的做的这一切的作为跟神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如果用经文的评判，我们不能够去评判一些经文没有提到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去评判，我们只能够评判经文有提到的东西，我们去来作为我们的评判的准则。如果这样的话，八十八大卫跟以拿雅，实际上他们对神的敬畏的心是远远超过亚多尼亚。那大卫立所罗门王为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公平的争斗，这也是故意经文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看见，所罗门王开始他被立为王不是很稳固，而这样的经文它是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点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这样的建立了所罗门王的王位。这是从第二章的最后的结束点，我们就可以去知道为什么第一章它故意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所罗门王一开始的王位的不安定，一直到最后他的王位的安定。而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神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说话。当然没有直接的说话，有很多充满的是人的心意、人的计谋。所以我们只是来让我们去凸显出人在王位上的争夺、王位上的一个确立，它充满的人自己的心中意念。没有一个人直接来到神面前祈求，连先知也没有，祭司也没有，王也没有，继承的人呢也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这是经文故意要去跟你们强调。那这样的强调法是让我们读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奇，是作为我们读者的一个很大的警戒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够用这个角度来反推大卫立所罗门王是一个中计，是一个不实在的，是一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反正不能够用这个角度去反推。如果我们要反推的话，我们要回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为什么独独只有所罗门王他被神给他立了一个新的名字，大卫很多的儿子中间没有一个儿子是像所罗门王这样的，反而神在八十八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先知书里面会特别去记载这样的事情，那表示他已经事先有立下这样一个预先的这样的一种技能。神确实是要立这个所罗门王为一个真正接续大卫王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经有埋下伏笔。另外我们要看第一章里面，第一章里面很重要的拿单两次的说话，前后大概意思都一样。拿单很重要，拿单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内容，它是要去凸显王本身的问题。所以说经文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四节会去提到王本身的年迈跟他本身的无知，这个弟兄朋友们不断的强调王本身的没有知识，他故意不跟那个女人亚比撒的亲近，他对于他儿子要去自立为王的事情好像他也没有知道，他也无知。那 这个是经文故意去强调啊，王本身的软弱，因为他已经年纪老迈，他不能够去分别很清楚的去做一个分别，他不能够很立下判断，按照他以前所立下的这样的誓言在这里来建立。反而他需要透过先知用这样的计谋，让他在这个联想这样的一个法。我们会发现到这样的描写法，它有一种很根本的一个描写法，是跟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当大卫对于扫罗的王位的一个尊重。虽然扫罗他已经昏庸到那种状态，大卫并没有去否认他还是神所高某的王。他虽然昏庸，他虽然战死，他还是为他悲哀，为他是神所高某的王，他非常的尊重。不过我们用这个角度再来看第一章里面大卫的晚年，确实就文章的对比线，他跟扫罗很类似。他跟扫罗那种昏庸，跟扫罗那种年迈而不知分别很类似，但是他有相同的描写法，他还是神所高立的王，先知还是要去尊重这位神所高立的王。他虽然好像用的计谋不是直接来跟王联系，因为王已经不像以前的那个王了，就像扫罗已经犯了罪的时候，为什么神不再派先知来对他说话？为什么撒母耳当他在以后不再接近扫罗？实际上很类似，所以这里故意用这种拿单用的这样的方式来点醒大卫，来尊重大卫。而大卫的做法至少他跟扫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像我们弟兄所强调的，大卫是知恶而求胜，扫罗是明知而不愿意认罪。我想这个还是一个经文故意的一个差异点。所以用这个两点来看的话，列王记他有他故意的描写方式，而这样的描写的方式不是让我们去质疑好像扫罗王的立为王是一个属于人的计谋而成立的，他反而只在强调帝王本身充满了人自己的私欲。但是扫罗摩王被立为王的这件事情，他并不离开神当初给大卫的应许的这一条主脉，这个主脉并没有改变，这个大概是我的看法。